来自西方的亮光。一把火炬就能驱散千劫累积的黑暗。地若巴，恒河大手印。第一次闭关结束后那几年，由于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去注意神经科学及认识研究相关领域的新发展，或充分了解已进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学新发现。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98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讲学，但他无法前去，于是我被指派带他前去。这是我第一次远到西方访问，那年我23岁。不过搭机前往纽约时，我万万没有料到此行所遇见的人将会对我未来多年的思考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慷慨拨出时间，还提供给我堆积如山的书籍、论文、DVD 和录像带，为我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及神经科学，认识与行为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我非常兴奋，因为关于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学研究已经如此丰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这样没有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人也都能够理解。而且由于我当时的英文程度并不好，所以对于那些付出许多时间用我能理解的字眼来解释这些知识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说藏文中并没有细胞、神经元或脱氧核糖核酸这类名词，他们翻来覆去地用尽所有可能的字眼帮助我理解这些观念，很像一场复杂的语言大混战，所以经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场。当我忙于进出闭关学习之际，我的朋友法兰西斯科·费文拉一直都在安排现代科学家与佛教僧人学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系列的心与生命学会研讨会。在研讨会中，现代科学及佛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们聚在一起，交换对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见解。我很幸运能够参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两次研讨会。在印度举行的那次研讨会中，我学到很多关于心的生物机制的知识。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时，我才开始考虑要如何将自己修学多年的心得介绍给那些对佛法修持或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学院那次研讨会的重点是佛教探讨经验的内审方法和现代科学客观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事实上，随着麻省理工学院这场研讨会的进行，问题开始浮现了。 将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把受过如何详细描述个人主观经验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能测量脑部活动细微变化的机器所提供的客观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可能学到什么？佛法修持的内审方法能够提供西方科技研究无法提供的信息吗？临床研究的客观观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么呢？研讨会结束后，与会的佛教界人士与西方科学成员一致认同，寻求合作的方式不仅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利益，而且这种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类生命品质的一大契机。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怀赫学院院长埃瑞克·兰德博士在闭幕演说中指出，佛法修持强调如何让心达到最高层次的觉性，现代科学却只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精神病患恢复到正常状态。为什么停留在那里？他问听众，为什么我们只满足于没有精神病？为何不去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兰德博士的问题让我认真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方式，让人们有机会将佛法和现代科学合作所得到的启示，运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难题上。就如同闭关第一年，我由困顿中领悟到，单靠理论上的了解并不足以克服制造日常生活各种伤痛和烦恼的心理与生理习性。只有透过修持将理论付诸实行，才能真正转化。我深深感谢我的佛法老师们，他们在我早年修学期间教导我如此深奥的哲学见解和实际运用方法。我也同样感谢那些慷慨付出时间精力的科学家们，因为他们将对西方人来说唾手可得的科学知识以我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我学习。我也非常感激他们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证实佛法修持的效果。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独特时代，西方科学家与佛教科学家通力合作，为全人类提供达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位读者都能认识运用这种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实际利益，进而将自己的潜能完全体现出来。